西藏问题。1959年3月，中共在拉萨屠杀了87000多藏民后，正式统治了西藏。在这60多年来，达赖喇嘛在今年3月10日的西藏抗暴49周年大会上告诉支持者说，西藏人在中国迫害下一直在恐惧中过生活，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不尊重西藏人民所造成。无数令人无法想象与公然侵犯人权事件、迫害宗教自由与宗教事件政治化仍在继续增加中。自中共对西藏的管制以来，每年约有2500人翻越喜马拉雅山逃亡印度。2009年9月30日，70名出逃藏人在穿越边境时遭到中共边防军射杀，其中一名17岁的尼姑格桑南措当场射死，另一名13岁男童受重伤后死亡。据目击者报告，中国士兵押送约10名儿童返回一个附近的营地，其余藏人下落不明。当时情景被一位外国登山者拍下，并在互联网上公开。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宣称士兵是被迫自卫，但影视记录显示军人们冷静地瞄准远处一列在大雪里行走的藏民。今年3月14日，中共在西藏动用军警镇压藏民，引起世界各国强烈抗议。
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
据明慧网来自中国大陆各省的消息，2008年元月1日至3月11日期间，共收集了1878宗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案例，发生在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仅北京一地约有1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抓，甚至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及同事都受到牵连被抓，各地迫害致残致死的恶性事件频发。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表示，中共对人权迫害应该聚焦于法轮功问题。中共对法轮功的憎恨如同纳粹对犹太人的憎恨，他主张大众应该关注最严重的活摘器官问题。听众朋友，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向您做详细介绍，请您注意收听。他还说，我看到的是法轮功遭到不公平的歧视待遇，包括被剥夺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中共视新闻记者为敌对分子。中共当局封锁了数千个网站，网民上网被网上警察严密监视。中国大防火墙不仅限制了中国1亿2300万用户的互联网使用，还限制了报纸、杂志等。记者、博客和作家，这些发送新闻到海外或仅仅在内部讨论政治敏感话题的人，面临着突然解雇或长期监禁的惩罚。雅虎把私人用户的身份泄露给中国当局，使得4个批评者遭受长期的牢狱之灾。在施涛一案上，2007年11月6日，过世的众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议员说，你们在技术上和经济效益上是巨警，在道德上却很卑微。此外，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近日发布新闻稿说，人们还是没有看到在人权方面和新闻自由方面有任何真正的改善。
国际问题及外界评论。
由于中共政府资助苏丹在达尔福尔地区的种族屠杀，美国知名导演斯皮尔格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一职，以抗议中共不愿协助制止苏丹达福种族屠杀危机。而稍早，英国查理王储也拒绝出席北京奥运。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2月27日下午 在国会众议院举行听证会，讨论与评估2008年北京奥运前的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新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指出，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程度超过了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政府。基于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本性和程度，奥运将在中国举办，这是个耻辱。
今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人权执行年度报告正式出炉。报告中说，奥运会主办国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剥夺人民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恐吓记者，骚扰外国办事人员，并酷刑折磨监禁者。报告中列举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方式，包括电棍、殴打、吊锁链等。有一种叫老虎凳的刑具，可以把人的腿弯到断裂。报告中仔细讲了中国政府官员执行一胎制下的惨剧，还提到在过去一年中，大约30万人被迫为北京奥运工程拆迁。澳洲非政府组织主席彼得·威斯堡则在2月21日《中国人权与2008年奥运国际论坛研讨会》中说，当年纳粹不让犹太人参加，现在北京同样不让法轮功团体参加，一样打压，因此不论在奥运前后都必须对中国施压，要求改善人权。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奥运精神的危机所阐述的诸多事实，以及为什么中国人权问题会受到质疑与关注，目前我们看到中共政府的所为与维护人类尊严的奥运精神、奥运宗旨背道而驰。奥运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奥运精神却离我们越来越远。这个危机如何解决？希望在哪里？请您继续收听《人权圣火：奥运精神的再现》。奥运在人们心目中不只是体育竞技，绿色的橄榄枝和圣火象征着和平、光明、友谊和正义。而今，中共正在镇压藏民，19年前六四屠杀的一幕又在重演。奥运精神从何寻找？
人权圣火的点燃是历史的转折，标志着中国及世界人民为捍卫奥运精神和中国人权所谱写的一曲动人的乐章。2007年8月9日，在雅典宪法广场传出了另一个与奥运有关的火种——人权圣火。中共频频使出外交手段来对付这次人权圣火活动，使得当天点火仪式几经周折。先是中共谎称主办活动的组织中有恐怖分子，使整个广场布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便衣，所有进出广场的车辆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后在活动开始前的一个多小时，中共再次向希腊最高当局施压，要求举办者取消这次活动，但希腊女歌唱家开始演唱《人权圣火之歌》，来自世界各国的议员和人权活动家登上了主席台，台下的人群更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象征自由、和平和正义的三位古希腊女神装束的白衣女子举着圣火走上了主席台，点燃欧洲传递大使来自拉脱维亚的马丁斯·鲁本尼斯手中的火炬，他又再点燃将要传递到澳洲、美洲和亚洲使者中的火炬。此刻在场的人们都被神圣庄严的气氛感染，警察顶着被撤职的危险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去阻止仪式。人们在歌声和火光中找回和平自由的奥运精神。
听众朋友，您可能会问到，人权圣火的起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起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我们要从人权圣火的发起者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织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说起。而调查团的成立源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曝光，这也将揭示令你我震惊的活体摘取器官的罪恶。2006年3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3月9日和17日分别有两个证人站出来指证。在中国沈阳苏家团地区有一个叫全国中西血栓病医疗中心的地方，在地下医疗设施里从2001年陆续关押了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相当部分的人被虐杀残害，被活着摘取了器官。这是惊人的事件，这事件首先被海外大纪元时报揭露出来。大纪元公布的两位，第一位是记者，他在中国长期做新闻的采访，挖掘很多被中共掩盖的新闻事件。根据第一个证人提供的消息，那个地方是个集中营，里面曾关押过高达6000名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相当部分的人体器官被摘取，甚至是活体摘取，然后有些被送到火葬场，大部分是直接扔到医院的焚尸炉。那个焚尸炉其实是个锅炉房，大部分尸体都扔到那儿烧毁。第一位证人提供他的地理位置是在苏家屯这么大的地区，里头有医院，有监狱，有军队。这集中营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当时我们都意识到这是非常震惊的事件，因为涉及到这么残酷的事实。
第二位证人就是集中营的前工作人员。让我们很吃惊的是，这个集中营其实是设在一家医院里。这位证人的先生就是参与摘除器官的主刀医生之一，主要做的是眼角膜的摘除。他向我们详细地描述了他先生从2001年到2003年之间一直参与摘除眼角膜的手术。他先生说，那相当部分都是活的，是活体摘除。他先生说，他只是摘眼角膜，其他的医生就是摘除肾脏、肝脏、皮肤都有。这位证人描述了他先生做这种手术的时候是对家人隐瞒的。后来他开始发生了异样，他发现他先生经常半夜尖叫，惊恐地醒来，然后盗汗，全身湿透，平常看电视也经常都抱着枕头发呆。他有时把电视机关了，他先生都不知道，只是发呆。另外，经常发脾气，情绪失控，感到惊恐。他先生在这过程中曾多次提到要离开这家医院，他当时觉得不能理解，因为这家医院福利很好。他先生本来只是实习医生，但很快的就被提拔当主治医生，所以他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走。他家人都在挽留他，所以在这2年间，他的家人都没有去深入的想，也没有支持他换单位。他说，直到他先生办好去国外的出国手续时，才告诉他要离开，并在无法隐瞒的情况下告诉他参与了残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
第二个证人说的是他的丈夫，他觉得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他也感觉是有报应，最终忍不住亲口告诉他。他说，如果不是他先生亲口跟他说的，而是别人告诉他这件事，他都不会相信。他说他是亲自听到他的先生这样说的，他才相信，因为他觉得这事不知道该如何描述，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令人震惊的，难以置信。当那个证人揭发出来以后，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多令人震惊的内幕。其中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大纪元的记者在打电话采访沈阳很多家医院，包括他附近的，比如沈阳军区总医院，他的全名就叫沈阳陆军总医院解放军第463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等等，这些医院都设有换肾的咨询中心。在他们提供的回答当中，明确表示是活体的器官，而且说是非常鲜活的，非常健康的，不是病人的。特别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医院明确地提出时间，就是几天就可以给你做。我们知道肾是不可以保存的，最多48小时，24小时是个正常的期限。那么这个人一来就可以换的话，我们感觉到后面涉及到庞大的活体的器官储存库在隐藏着。
据证人提供的情况就是，他会选择一些贪欲心比较强或者跟中共关系比较密切的医生来做这种手术。另外，做这种手术的人通常并不是在这家医院工作，他是在另一家医院工作而借这家医院来做，所以他的人事档案或他的工作单位都不在这家医院出现，甚至有的医生做完了以后会把名字改掉，甚至护照的名字都换掉，然后离开中国。很多参与这种手术的医生现在大都在国外隐姓埋名，消失在人海之中。据这位证人说，他先生说他知道一定会有报应，甚至会受到损害，所以他就要及早离开。他还受到自己良心极大的谴责。这位证人表示，他今天站出来把这件事情向公众说出来，一方面是救那些还存活的还没有被屠杀的法轮功学员，另外一个是想为他的家人赎罪。这是非常惊人恐怖的事实。它存在的条件是因为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我们知道当时有1亿多人在练法轮功，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以后没有任何信息，至今不知去向。
2006年7月6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团，在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后，得出指控是真实的结论，并在渥太华向媒体公开了长达68页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麦塔斯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2007年初，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成立，主要任务是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特别是进入中国大陆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目前在全球有澳洲、亚洲、欧洲及北美四大分团，成员有分布世界各地的350多名政要、宗教领袖、律师、医生、人权活动家等组成。人权圣火就是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
2007年5月，调查团发布联合声明，并致函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明确表示中共如果不能在2007年8月8日前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停止活摘器官、牧取暴力、反人类罪行， 及其他严重的违反人权的行为。他们将结合全球正义力量，共同抵制中共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不过，中共当局迄今未对这项声明中提出的要求以及调查团的致函作出任何答复。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由此推出。
何为人权圣火？
人权圣火以制止中国最严重的人权迫害，迫害法轮功及活体摘取器官事件作为基本诉求，同时寻求结束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所有人权侵害。调查团亚洲部分团团长、台湾立法委赖清德在接受 BBC 中文部采访时表示，人权圣火不完全是为了法轮功学员，但是我们不忍心见到法轮功学员和中国大陆民众受到活体被摘除器官的这种迫害。加拿大著名犹太学者、调查团北美团团长鲁文·包克博士说，我们没有选择，被迫站出来，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还会继续发生，我们自己的良心也会不安。欧洲人权圣火传递大使马丁斯·罗宾尼斯指出，奥运会是人类最高道德标准的象征，而北京没有任何道德的立足点可以举办这个代表人类最高标准的奥运会。根据中共对北京奥运提出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人权圣火提出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权的口号，同时也提出奥运与反人类罪在中国不能共存。人权圣火从历届奥运圣火的首站雅典出发，跨越五大洲150多个城市，最后传到中国。
人权圣火的传递，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活动从去年8月9日在希腊雅典点燃以来，已经在26个国家、80个城市传递。希腊后第二站进入柏林，前东德国家田径队队长、曾经打破女子4×100米接力世界纪录的莱因斯·盖博尔教授担任德国圣火传递大使。盖博尔在集会上说，只要在中国还有成千上万的政治谋杀还在发生，我们就不允许明年在北京举办一场显得歌舞升平的奥运会。我们要求针对所有在中国发生的政治和宗教迫害成立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那里所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2007年9月5日，火炬从德国传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捷克副总理马丁·布尔希克与两位国会议员接过了圣火。前捷克内政部长、现任奥林匹克观察委员会主席杨·鲁梅尔在集会上说，我想向人权圣火致敬，因为这是真正的奥运圣火。了解奥运宪章的朋友都知道，该宪章强调的是和平的发展和维护人类尊严，但宪章强调的精神在中国一样都看不到。
瑞典著名政治家林纳特·萨克蒂尤斯、基督民主党国会议员致函人权圣火表示，我们都知道在纳粹之下德国的柏林奥运，它极大地破坏了奥运精神，不要让它在北京2008年重演。人权圣火在经过了罗马尼亚、奥地利、斯洛伐克、瑞士、法国、立陶宛、拉脱维亚、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17个国家后， 于10月25日下午传递到欧洲的最后一站英国。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接过了人权生活。英国上议院议员调查团欧洲分团团长卡洛琳·考克斯表示，通过在五大洲传递这一圣火，我们希望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
2月18日，在人权圣火到以色列之际，以色列各大宗教及民族领袖抛开长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意义，共同发声支持人权圣火活动，并签约宗教领袖紧急呼吁契约，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等几十名领袖都表达了他们对人权圣火的支持。本来人权圣火以香港为终点，但应中国维权民众的要求，圣火从3月底到8月底进入中国传递。考虑民众的安全，传递方式不以路跑方式进行，将采取传单、系黄丝带、放气球、手机短讯或手写纸钞上建筑物或交通工具等多元方式进行。传递地区包括北京、奥运几个城市、中共暴政和人民反抗的重要事件地点，中共历史上具象征意义和敏感的地点，发生人权迫害和维权抗暴的地区。
人权圣火的意义。中共政府表示，借所谓人权等问题将奥运会政治化，违反奥运精神。但是人道与人权的精神不属于政治，而属于普世的道德价值，也正是奥运精神所在。如果奥运没有人道，没有人权，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奥运。前中央委员、曾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表示，中国要现代化，首先是人道要现代化，人道精神要跟世界接轨。最重要的是人对人的态度，人对人的尊重，而不仅是工艺、原料、科技等方面的接轨。提倡人道和人权的精神，就是反对政治化，反对由于政治而产生的对人的歧视、对人权的践踏，因此是真正符合奥运精神的。我们同在一个世界，我们有各自的梦想，但我们都需要做人的自由、人权。人权圣火的传递，把中国人渴望自由的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在这过程中，人们会越来越近，越来越彼此关心。
人权圣火代表和平，象征希望，是奥运精神的新生。本次活动主办单位调查团的负责人、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表示，与奥运精神背道而驰的奥运会是不能容忍的。在北京2008年奥运已成为迫害中国人权奥运的今天，我们在雅典点燃象征着自由的人权圣火，并将它传递到中国去，是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让奥林匹克运动会真正成为保障人权与尊重生命的盛会，带给人类美好与光明。
听众朋友，由奥运精神说起画奥运的专题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您通过我们这次奥运专题节目了解更多的真相。接下来我们将以《人权圣火之歌》作为我们这次奥运专题节目的结束语。人权圣火世界点燃，怎能让圣洁奥运 被血沾染，把血腥和污浊清出世界大家园，祈愿这自由、和平与公正的人权圣火永远照耀在人间。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